第六章，元宇宙中的交互与协作基础。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元宇宙中，我们的关系也是通过彼此之间的交互协作来体现的。交互的节点背后可以是人、组织、机器。而我们的交互历史最终决定了我们在元宇宙中的形象。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根据条件选择吃饭、喝茶、爬山等方式交互。在元宇宙中，我们则需要借助一些载体来进行不同且丰富的社交活动。不可或缺的交互激素，多类型通证体系。通证对人类的未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必要的元宇宙产物，也是元宇宙技术的另一个核心价值。就像求同存异对于我国外交战线的重要性一样，通证就是元宇宙所求的那个同，是元宇宙社会能够建构并稳定运行的关键。元宇宙技术为主体提供了快速达成共识的有效路径。我们可以将通证看作在小范围内，或者说相关者的范围内，达成本地共识的有效载体或介质。只要元宇宙的通证允许我们在小范围内对通证的价值或价格达成共识，交易就可以成立。市场可以借助通证在小范围内快速达成共识，而这个过程对全体参与者而言是清晰可见的。由于人们在认知上的不同，共识尤其是大范围共识难以达成，但越是小范围且简单的共识，越容易发展为大范围的共识。比如比特币最初是从一群极客开始的，其从小范围的共识发展到现在，变成了全球性的重要共识。国家货币一般可以被看作大范围的共识，比如美元成为硬通货，就是一个全球共识。从广义上看，股票也是一种通证，承载的是关于公司价值的一个共识，但是股票的波动幅度一般比国家货币更大，波动周期也更短。达成共识是一件很难的事，通证则是可以在更小范围内达成共识的工具。随着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全新事物出现，挑战我们的传统认知。当人类认知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时，不同认知主体的差异将进一步显现。这种情况更加要求我们提高达成共识的效率。通证就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与股票相比，通证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使用，让用户快速形成价值共识。理论上，通证波动的周期是最短的，人们可以通过通证的流通快速持续地加深对链上资产的认可。不同的通证有其独特的含义、周期和波动，通证持有人对他们在不同时间点的价值有不同的期望，这种期望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快速响应，因此通证的价格变化相当明显。如果人类对数字货币的认知越来越深刻，并且同意链上资产的价值，那么数字货币的价格也将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多类型通证。我们已经强调过，认知主体的所有思维产物都可以被理解为认知砍线。人的自我意识可以整合不同的意识片段，也可以修复一些受损的部分。这种整合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正是机器所缺乏的。一旦机器的一部分出现问题，整个设备很可能就会因损坏而停止运转。比一般软件程序更智能的 AlphaGo 可以被视为人类技术和文明的一种很优秀的表现形式。它的诞生是所有直接和间接参与者意识的投射。事实上，AlphaGo 的主程序可以被视为弱自我意识，它可以被支配 并实现赢得围棋对弈的目标，但是这个主程序目前还无法检查子程序的功能，或重新设计和修复问题，这是机器和人类的根本区别。当然，当前的机器已经在朝自我修复的方向发展。例如，如果部件损坏，有些机器可以自行检测并更换，但即使机器可以主动修复，并且在未来获得强大的自我协调甚至统摄能力，我们仍然认为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原因就在于人类已经经历了数亿年的进化，不仅具有意识，而且具有对宇宙的意识。人类开显了这些认知坎线，也有义务将这些坎线继续传承下去。人类因负担的责任而提升了自身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宇宙演化的方向。未来，人类应该把整体性意识和至善统摄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是让有应激反应机制的有意识的机器完全接管世界。在过去，机器取代了人类的部分体力劳动，可以被视为人类肢体的延伸。那时我们还可以利用脑力做创造性的事情。但是，现在计算机被描述为人类大脑的延伸，也就是说，机器很有可能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我们还有其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吗？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人类能力被机器逐项超越时，我们肯定会面临一个哲学的终极命题：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触觉大脑假说指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并不是由上帝设计好的，而是由进化决定的。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很可能就是基因突变导致我们的皮肤变薄，毛发减少，而敏感的皮肤能使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地感受到外界刺激。正是皮肤这一物理边界促成了自我和非我的区分，使得自我意识不断丰富，并催生了各种意识片段。但机器的意识不是通过成长习得的，而是由人类赋予的，因此机器可以看作人类意识的投射或凝聚。虽然机器在每一个方面都有可能超越我们，但我们的整体性意识、宇宙意识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是机器很难取代的。这些正是人类不可取代的价值。人类发现的优秀的、美的东西也都属于认知坎线。未来，我们要对所有的认知坎线进行定价，以促进它们的产生。我们认为，从互联网到元宇宙的飞跃，就是从眼球经济到通证经济或坎线经济的飞跃。眼球经济也就是注意力经济。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依靠的就是这种注意力，他们垄断了这种渠道，也就是说垄断了眼球。我们将通证作为达成共识的载体，认知主体的交互过程可以对应到元宇宙中针对通证的价值达成共识的过程。在元宇宙中达成共识的载体，通证完全可以归为一种认知坎线。达成共识就是开显认知坎线的过程。认知坎线由个体开显出来，但必须与其他人达成共识进行传播，才能有生命力。如果认知坎线不再被传播，其生命力就会减弱甚至消亡。从通证的角度来看，发行者发行通证就相当于个人开显认知坎线。基于通证形成共识也是从小范围开始的，然后逐渐壮大，直至缩减消失，对应了认知坎线的整个生命过程。至此，在本书中，认知坎线和通证可以相互替换，因为两者在我们的研究中具有相同的属性特征。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技术对传统商业构成挑战，但可能为未来的财富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技术手段的强大，如果人们对信用特征有更好的认知， 那么未来的货币或者通证将更多偏向于用信用而非实际拥有的资产来进行抵押。